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请我们一起攻读今天的经文，加拉太书五章22到26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今年2020年上半年，我从八位先知不同的经历与角度来认识我们的神。今天开始的下半年，我原先的计划是要与大家分享加拉太书，但经过祷告默想以后，神感动我改为与大家分享圣灵的果子。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10节这么教导我们，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个经节提到上帝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行善。我们也都同意，圣经是基督教信仰唯一的准则，因为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所有的基督徒的聚会几乎都免不了要查经，当然认真读圣经是每一个基督徒非常重要的操练。但是神赐给我们圣经的目的不是只要我们去读，更是要我们去行。所以保罗接下去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经的目的就是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的普及只不过是最近100多年的事情，以这以前大部分的基督徒一辈子看不了几页的圣经，可能他们也讲不出一套基督教信仰全备的福音。然而从第一世纪教会创立以来，历世历代都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可以活出非常美好的见证。我今天向大家提出一个挑战，如果读圣经没有帮助我们行出更多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各样的善事，那我想我们应该好好的考虑是否要更多默想、更多祷告、更多寻求、更多操练，将我们已经学到的、已经知道的圣经原则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实际的活出来、行出来。就如耶稣教导我们的，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1-2个月前，唐小兵传道送给师母好几颗的瓜苗，其中有2颗，小兵说这种瓜不用搭棚，只要有地方让它爬就行了。师母回家照着指示种下去了，也很尽心的照顾，搭棚的丝瓜、黄瓜长得特别慢。而这2颗在地上爬的瓜呢，你看这图片，生命力特别强，叶子又多又大又漂亮，可是也许时机还没到，既不开花更不长瓜，所以到现在我们还没搞清楚这到底是什么瓜。这让我想到马太福音记载的一件事，耶稣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肚子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 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这棵无花果被神拣选，要提供果子来服侍耶稣，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然而它空有叶子，果子都长不出来，所以很遗憾的，它不但得不着原本属于它的荣耀，反而遭到立刻枯干了的命运。就好比雅各书所说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无花果树若不结果子，那与枯干没有生命的树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既然决志信主，受了洗了，成为新造的人，得到了重生的生命，让我们与住在里头的圣灵同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就是加拉太书所说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不但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本分，这更是神对我们的期待。但愿我们都能成为结果子30倍、60倍、100倍的基督徒。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看过一部电影，片名叫做《两小无猜》。片中两个初一的学生呢，谈着很清纯的恋爱，还邀请全班同学翘课来参加他们私下在一个废墟举行的婚礼。结果惊动了校长与全体老师，到废墟那边去抓人。我提到这部电影，因为这对小恋人在片中有一段对话，让我到今天还印象非常的深刻。那女孩子看到一个墓碑，上面是写着先生谢谢过世的妻子给他50年快乐的时光。女孩子就问她的男朋友说，你会爱我50年吗？男孩子回答说，当然了，我不是已经爱你整整一个礼拜了吗？对这个小男孩而言，相爱一个礼拜与相爱50年是同样的爱。稍有见识的人都知道，这两种爱是天差地别。当然这是天真无知的童言童语，只是博取大家一笑。但是我想到，世界上的确有太多种不同的爱，有神的爱，有人对神的爱，有人与人之间的爱，有男女的爱，有父母子女的爱，有友情的爱等等。而不同的人对于爱的定义可能又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当我们听有人提到这爱这个字的时候，一定要先搞清楚他所说的是哪一种爱，否则一定会产生困惑，甚至完全的误会。譬如说，一个不认识神也不知道神的爱的人，一定会把神跟人比较，把神的爱想成是人的爱，如此当然很容易就会误解神的作为与所要传达的信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4章7节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这是我常常被问到的一个经节，因为许多弟兄姐妹遇见很多有爱心又多行善事的非基督徒，可是呢，他们明明不认识神，当然不可能是由神生的。我们一方面无法否认他们的爱心，可是呢，我们又无法认为他们是由神而生认识神的。那约翰一书4章7节又作何解释呢？这就是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信息。我今天的题目是活出神的爱。 如刚刚提到的，我们需要先知道什么是神的爱，或者是更实际的问题，神的爱有什么特质是人的爱所没有的。首先，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我们要知道，亚伯拉罕是出自一个拜偶像的家庭，完全不认识耶和华上帝是谁，也从来没有敬拜过他。然而，当耶和华上帝第一次在哈兰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就应许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神没有要求亚伯拉罕付出任何的代价，只要他凭着信心接受，就得到了这个应许。而且从此以后，不管他世世代代的后裔对神的态度如何，神永远不会背弃与他们的始祖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定，所承诺的应许。神的爱就是这样，没有任何的条件，因为神就是爱。我们人要付出爱，总是要附带一些条件，或是好好的考虑对方是否值得我们的付出。而生命是一个人所能付出最大的代价，所以只有少之又少的人愿意为别人而死，而且所要求的条件与理由的门槛就更是高不可攀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五章七节就解释说，为一人死的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而耶稣呢，在约翰福音也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愿意为朋友摆上生命，那这个朋友与你的关系一定是非比寻常，而且这大概是人类所能付出的爱的极致。然而神的爱远远超乎这个标准。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六节跟八节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按所定的日子表示神不是等候我们认错了悔改了有进步了主动的来寻找他了，他才做了这个决定付出这个代价，而是他早就已经主动的计划好，即使我们还是那么的软弱，还是活在罪恶之中，还在顶撞悖逆他的时候，他就乐意要这么做了。因为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人类的爱当中最接近神的爱的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了。然而真正要无条件爱儿女也不见得那么容易。去年有一位老朋友告诉我们说，他最近家里大大的整修，弄得满屋子乌烟瘴气，所以他们夫妻两人呢，干脆就利用这个时间参加旅行团到国外去玩几个礼拜。我说，哇，整修房子又出去玩，你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方啊？他很轻松地说，哎呀，花儿子的钱嘛，当然大方啊。我说，哇，对父母这么慷慨的好儿子还真令人羡慕呢。他回答说，什么慷慨啊，只是把他想成花的是将来要给儿子的钱，就比较不心疼了。即使是对自己的儿女要真正完全没有条件不求回报也不容易啊。那我们怎么活出神无条件的爱呢？我想到保罗说的一句话，在罗马书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 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这里保罗教导我们要建立两种心态，就能活出神无条件的爱。首先，我们要把我们的付出的爱看成是归还亏欠神的债务。我们向人借100块，还给人家时，顶多就是扯平，还能要求什么呢？其次，我们要把付出爱看成是遵守律法。我今天开车，靠右边走，看到红灯就停车，看到行人就让路，我只是尽到公民的本分，政府才不会给我什么奖赏，我也不敢这么期待，因为就是遵循法律而已。但愿圣灵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态，让我们能够活出神无条件的爱。神的爱是牺牲的爱，十字架本来是罗马帝国要处死最邪恶的罪犯所设立的刑罚，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刑具之一。然而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甘心走上十字架，顶替我们的位置，接受本来应该由我们承担的刑罚，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让人类看到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爱，结果把代表可怕死亡的十字架变成了神牺牲的爱的标志。我想第一世纪的人怎么都不会想到十字架这么可怕的东西有一天会变成许多人佩戴在身上美丽的装饰。神学家 Parker 曾经说过，我们的爱就是对于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的爱的一个表达。我们要怎样操练神牺牲的爱呢？我们要学习耶稣牺牲的爱的榜样。耶稣是神恩典牺牲的爱最佳的典范。他虽然是门徒的老师，但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竟然脱了衣服，束上毛巾，开始洗门徒的脚。彼得赶快制止他，因为这是奴仆的工作。但是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耶稣教导我们要活出神牺牲的爱，首先就是要放下自己的身份地位尊严，降卑自己，像奴仆一样的甘心乐意去服侍人。现在很流行的仆人式的带领，其实就是耶稣对门徒的教导。他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他本身就是这样的示范。还有夫妻呢，就要学习耶稣为教会舍命。保罗在以弗所书中提到，神对家庭的设计就是按立丈夫成为妻子的头，如同耶稣是教会的头。但是他特别说明，要行使这头的权柄是建立在牺牲的爱的根基上。以弗所书25:25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耶稣对教会的权柄是来自十字架上的牺牲。同样的，当丈夫肯为妻子牺牲自己的时间喜好，甘心乐意地降卑自己来服侍家庭时，他就赢得了一家的头 的权柄，还有牺牲的爱就是献自己为活祭。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都是耶稣以他的生命救赎出来的，他就是我们的新主人。所以保罗说，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乃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严格而言，我们的主权本来就是属于主耶稣的，所以我们这样的奉献只是把本来就是主的东西奉献给他而已。然而神喜悦我们这么做，因为他要我们甘心乐意的牺牲自我掌控的主权，让他来带领负责我们的一生，这在他眼中是何等的圣洁。神的爱就是赦免的爱。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站在十字架下面的人，就是把他钉十字架又撵就分他衣服戏弄他的罗马兵，以及对他冷嘲热讽的祭司长、文士与官府的人，还有就是许多看热闹的老百姓。耶稣就是为这些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受到这么大的委屈，在这么痛苦的处境，耶稣想到的竟然是赦免他们。如果耶稣连钉死他的人都愿意赦免，那还有什么罪他不会赦免的？难怪圣经说神就是爱，而且是乐意赦免的爱。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有趣的是，在所有的人当中，唯一看到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是在他旁边同样被钉十字架的强盗。他向耶稣祈求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结果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不久前有人寄给我美国达人秀的一个参加者 Archie Williams 的影片。他22岁的时候，因为受害者一再指证就是他犯的罪，而被冤枉判了无期徒刑。一直到去年，终于靠着 DNA 证明犯罪者另有其人，而被平反无罪开始。但是人生最精华的37年已经平白的在监狱中浪费掉了。我不知道他怎么平息心中的愤恨，赦免那些把他定罪关到监狱里的人。但是由他的面谈对话，至少看起来他非常的平静。这让我想到另一位也是被冤狱20多年的人，当记者问他会不会怨恨的时候，他说，我已经浪费了20多年了，我不要再浪费剩下来的任何一分钟。真是一位智慧的人，因为能够赦免过去而往前看的人是有福的人。但是谈何容易啊，我们大部分的人不会碰到像 Archie Williams 那么不公平不公义那么悲惨的遭遇。然而人与人的相处之间，不管有心无心，感受到伤害、不平、不公、冤枉、偏见、歧视，都是在所难免。其实最容易感到被伤害难以赦免的，往往是在家庭里。也许是小时候父母对你的管教太严，要求太多，或是你感到父母偏爱其他的弟兄姐妹，而对你让你感到被冷落被忽略。 夫妻之间呢，有时候太多的要求指责，却很少的鼓励安慰，或因一时的软弱做出伤害对方的事，或者说出伤害对方的话，而造成难以收拾的后果。在教会，在职场，朋友当中，有人说话重伤了你，有人刁难你，或是觉得你被人轻视，让你难堪。面对这样的伤害，我们要如何活出神赦免的爱呢？如果是我们冒犯的人，伤害到人，那我们都需要求神赦免的爱，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也求神赦免的爱能够医治安抚被我们伤害冒犯的人，也帮助他们能赦免我们。如果我们是被冒犯的，被伤害的人，愿神赦免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赦免伤害我们的人，也能够借着神的爱使所受的伤害得到完全的医治。若是我们心中还存留着仇恨苦毒，也求神赦免的爱帮助我们，使我们能从这些负面的情绪中释放出来。圣经中最出名的一个经节，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神对世人的爱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得到永生。而神应许的这个永生，是在我们接受耶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得到重生的生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而且有了这个永生，还会为我们打开了许许多多蒙神祝福的管道。我在这里随手举出五个永生带来的祝福，譬如说，有永生的人可以有活泼的盼望，这是彼得前书1:3，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的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有永生的人可以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提摩太前书4:8，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有永生的人也可以得着更丰盛的生命，约翰福音10:10，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有永生的人就会有圣灵住在他里头，格林多前书3:16，岂不知道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有永生的人心里就会有刚强的力量，以弗所书3:16，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各位弟兄姐妹，神最大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永生，而为了要完成这个心意，神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甚至是把他最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他来到世间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神要我们得到永生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如果你真正感受到神的这个心意，体会到神对我们这么深刻的爱，我相信你就一定会想要活出神的这个使人得到永生的爱，把神的心意传给更多更多的人。而且对于你所爱的人，或者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朋友邻居，你都不就不会只有关心到他们今生的祝福与需要，你更会迫切的想要他们也能够得到神所应许的永生。甚至就像神一样，你愿意付出所有的代价，因为你爱神也爱他们。师母以前有一位美国朋友，又高又壮，但是每一次一谈到他已经成年的儿子拒绝信主不去教会，就会掉眼泪，因为他知道他的儿子今生失去了许许多多的祝福，而来生呢， 如果他至死都还不觉悟信主，那他就很难过，他没有得到永生。我一直无法明白的一件事，就是有些基督徒家长，当儿女还在身边，还有机会影响他们的时候，没有把他们的信仰摆在第一位，让他们可以领受到这么多属灵的祝福以及今生来生的应许，实在可惜，也有亏欠。我相信大家都很爱我们的父母、配偶、兄弟姐妹，当然他们都有自己的思想，要传福音给他们，改变他们的信仰很不容易，但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摆在你的祷告事项的优先，常常为他们的信仰迫切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在适当的时机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神的心意是要每一个人都能得到永生，所以我相信我们为家人迫切的祷告，他必垂听。我也相信在神所定的时间，我们的祷告必要成就。著名的布道家 George Mueller 有一个很出名的见证，有一天他决定为五位朋友信主祷告，从那一天开始，他天天为这五位朋友提名向神祈求。几个月后，一个人信主了，十年后另外两位也信主了，25年后第四位也信主了，于是他更迫切地为第五位朋友祷告，终于52年后他也信了。可是那时穆勒已经回到天家，在天上为他的朋友高兴。神有神的时间，但他必垂听每一个儿女的祷告，尤其是为家人信主的祷告。各位弟兄姐妹，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爱，神的爱是牺牲的爱，神的爱是赦免的爱，更重要的，神的爱是要使人得永生的爱。认识了神的爱，有这些人的爱所没有的特性，让我们再看一次约翰一书里面让我们难以理解的4章7节，使徒约翰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约翰在这里说的就是神的爱，凡是有无条件的爱的心的，有牺牲的爱心的，有赦免的爱心的，有使人得永生的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而且认识神。我想这个经节这么一理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各位弟兄姐妹，你是由神而生的吗？你是认识神的吗？那让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神的爱吧。请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虽然我们常常跌倒，有时候甚至背逆你、顶撞你、违背你的心意，你仍然继续的以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感谢你以赦免的爱赦免我们所有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更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挽回祭，使我们与你重新和好，又赐给我们权柄成为你的儿女，并且得到永生的盼望。但愿你的爱激励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你的爱。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这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拨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播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这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心中这一份爱拨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向世界播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这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拨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播出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世界，我出来。